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九章第一节，但愿我的头为水，我的眼为泪的泉源，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。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，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，因为他们都是行奸淫的，是行诡诈的一党。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，为要说谎话。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，不是为行诚实，乃是恶上加恶，并不认识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们个人当谨慎，谨防邻舍，不可信靠弟兄，因为弟兄进行欺骗，邻舍都往来毁谤人。他们个人欺哄邻舍，不说真话，他们交舌头，学习说谎，劳劳碌碌的作孽。你住在诡诈的人中，他们因行诡诈，不肯认识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啊，这段话呢，也就是是耶利米书里面常常见到的这个字句哈。那字句呢，就表示耶利米那个复杂的感情，也没有多复杂。就一方面呢，他很爱他同胞。一方面呢，他很气他同胞，很爱他同胞。他是一个有爱心的先知嘛，那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有的情操了，对我们的弟兄姐妹。那很气呢，我不敢说我们应该有这个情操，但是那种正义感，也许我们也应该有哈。就他实在是快要被撕裂了，他是希望好好的被他们哭，为他们哭啊，因为耶和华借着各样的事击打他们，而且以后还有更重的。那第一节是好好为他们哭，第二节就是我真希望赶快离开，这些家伙是坏透了，就很妙的，不很妙了，很矛盾的一种感情，坏透了，行奸淫，行诡诈，然后拼命在说谎哈。那我们已经提过，在这里又看到就是先知跟上帝跟听众的一个关系哈，就常常是三位一体。对不起啊，这种勉强的一种三位一体，就是先知跟上帝跟他讲话对象呢，常常好像是互相可以交换的哈。他在第三节说并不认识我，那前面是我的头为水，那当讲耶利米啊，现在不认识我，当时讲耶和华嘛。但是我们也要说，其实这两个也不一定要分得那么死嘛哈。你在替上帝说话的时候，就算在圣灵漠视的时候，你自己的那个本质个性并没有被抹煞。那同样我们当然没有那个被圣灵漠视的权威了，但是我们在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说应该尽可能把神表达出来，我们是舍己，不彰显自己。可是你又可以看到每一个圣经的人物，越是属灵的起码耶稣、保罗啊、这摩西啊、以赛亚，他们的舍是真舍，那耶稣是没有问题，可是他们的个性、他们性情也就表达的最好。那真是得着生命就丧失生命，一个人越舍己越能成全自我哈，甚至能够成全那个上帝在他面前工作的那个自我哈。哎，然后我也觉得生活如果在这种情形下，实在是就很遗憾了。就是所谓遗憾，就是第四节讲的谨防邻舍。我是不喜欢防人，我觉得防人是把人家想成坏人，这不应该的。但是有的时候你又非把人家想成坏人不可，那么这种大家就是痛苦了哈，就变得我们就是想要很欢喜快乐的跟大家一起相处，有的时候会困难。邻舍、弟兄不说真话，那么这我们也说，长期离开上帝，即使形式上亲近上帝，长期离开上帝，那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况哈。第六节的最后这一句话，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，我觉得这句话也在我们了解人性的时候，是应该常常思想的。为什么人不认识上帝？ 其实这一节经文有点代表性，就人不认识上帝，不是没有人跟他讲，不是没有人好好的跟他讲，也不是讲的人，当然有的时候是没有人好好跟他讲，有的时候讲的人乱讲，讲的没有表达清楚，这我们都承认。有的时候是那个人不认识上帝，是传信息的，或者怎么样怎么样都没有。但是从圣经来看，一个人不认识上帝，最基本的责任在他自己。还不在那个传递的人没见证，传得不清楚。因为如果传递人没见证，传得不清楚，那么神借着万物向他所做的启示，像罗马书第一章讲，那可是明明可知的，那没有什么不清楚。那神在他良心里面给他的自然法则也是很清楚的，明明可知的。就这里呢，在我希望我没有个人的个性一直在把我的个性加进去啊，就是我很强调每个人自己该有的责任，你不能总说是父母啊、社会啊什么什么让我这个样子，你自己诡诈，行诡诈就不肯认识上帝，那这样的描述就更表达人是认识上帝，但故意的在那里拒绝哈，不肯认识。你毕竟是知道这是上帝，所以你才不肯去认识他嘛，就有心的在躲避他。第七节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哪，我要将他们融化、熬炼，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行该怎样行呢？他们的舌头是毒箭，说话诡诈，人与灵舍口说和平话，心却谋害他。耶和华说：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的罪？他们的罪呢？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？所以你看到耶和华的心跟耶利米的心其实又结在一起了。这当然耶利米应该不是想要这样把人家融化掉了，但是如果他是有耶和华的心，他也很希望把这些顽劣的人把他改变过来。那么耶和华都有说，如果我不把他们融化，这融化当然是一个形容词了，就是很严厉的来管教他们，要不然我没办法可以做，要不然我没办法交代他们的罪行，我的公义没办法，要改正他们也没办法。好，第十节又讲我了，我也还是说大概应该跳回这是耶利米，但是大概也不必排斥说这仍然是耶和华在说话。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，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，因为都已干焦，甚至无人经过，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，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。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，为野狗的住处，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，无人居住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？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，使他可以传说？遍地为何灭亡干焦，好像旷野，甚至无人经过呢？耶和华说：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面前所设立的律法，没有遵行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，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巴利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看哪，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，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，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，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，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，直到将他们灭尽。好，我们看圣经，我常常越看呢、越觉得有一个我们容易犯的毛病，就尤其是我们把圣经当作有很高权威的时候会犯的毛病，就因为这一字一句都出于神，这当然是真的，但是因为一字一句出于神呢，我们在看此刻的时候呢，就把此时此刻这一段呢，就当然是看的最重要，我们脑子也是最新接受的嘛，然后就有的时候会忘记其他的经文，所谓以偏概全就会产生了。就是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些好的神学书，或者是前辈比较有经验的，他不会让我们一直在以偏概全里面，就一般人根本不是以偏概全，对圣经是以零概全，我们根本没观念，根本不看圣经，但看了一点以后，有的时候就只抓住这一点。各位，每一个字每一个句是末世，是权威，是真的，但是就这里我讲这么多，就是说耶和华说你们遭灾是因为你们犯罪，可是在圣经有很多地方讲遭灾不一定是犯罪，就我要把这两个地方提出来。那 遭灾也是因为犯罪，遭灾有的时候呢不是犯罪啊，这我们都太熟悉了，是要显出神的荣耀。当遭灾是犯罪，也可以显出神公义惩罚的荣耀哈。就在这里，他清楚地告诉你，那好像看到这件事的时候，必须是智慧人才看到。智慧人当然是敬畏上帝的，敬畏上帝的在看到这些灾难的时候，就告诉人说：“哦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不是天后突然的转热。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，不是一件自然的事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而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个呢？因为百姓离弃在他们面前，这讲很直接的设立的律法，也没有遵行，然后随从众巴利，从列祖以来都是这样。你的生活为什么碰到灾难呢？从这里的经文说是耶和华给你喝的，然后给你喝是因为你犯罪。从有些地方经文来说，很明显他告诉你，不是你犯罪，是神允许魔鬼给你攻击的。很多地方也清楚告诉你，不是你犯罪，甚至因为你走在上帝的道路中，就受到更多的磨练，甚至因为是你背十字架，跟随主就特别辛苦。那我们都希望我们在辅导、在安慰、在看事实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观点都能看进去啊，就不会以偏概全，也不会抓一个挂一漏万的哈。这里就是耶和华是要把他们散到列邦中，追杀他们到底哈。当这里我没有想到哈，当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当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。神的会众聚集在一起，其实意思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。当我们一起祷告，一起赞美啊，就是教会，所以聚在一起，团结相爱，团契，这很好。那分散呢，常常就是坏的，就像这里讲，我把分散到天下外邦，因为你们不听我的话，所以我教会也不要了，然后你们就在各个地方化整为零的被各个地方人欺负。哎，可是圣经里也有相反的。这个以色列聚在一起了，还有很多人聚在一起，最早就巴别塔聚在一起是坏的，因为是聚在一起作恶抵挡上帝，所以上帝不喜悦。甚至教会聚在一起了，圣餐也保罗都说那是遭损不是获益。分散呢也可以有非常好的意思，原来在创造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分散到世界，然后生养众多到各地，巴别塔就是违反这个命令。那拆船更是分散了，我拆遣你们去。那所以我们也，那如果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始终希望有个信心，就是不管神是把我们聚在一起或者把我们散到各处，让我们都有信心，那让聚也好散也好，我们活的都是好的。不管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聚或散，那我们的心对神带领我们的聚和善都有一种相信的接受的态度，那即使在处罚，即使上帝打发，各位圣经是这样讲的，约瑟被卖到埃及，诗篇好像105篇是讲说是神打发的，他不讲什么米甸人，也不讲他哥哥，就是打发。那你也可以说但以理王国也是被打发去的，如果有一天就包括耶利米啊这里面投降也是上帝打发的，就是我们不管聚散，对上帝的带领有一种顺服态度，那就很好了。但是在当时的以色列好像顽梗到一个地步呢，绝大多数的是不肯悔改的，所以上帝要表明他们那种悲哀。前面是耶利米的哭，他哭还不够，17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思想将善唱哀歌的妇女招来，又打发招善哭的妇女来，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汪举哀，使我们眼泪汪汪，使我们眼皮涌出水来。这倒真有点像我们台湾人这个在丧礼的时候买人来哭一样哈。这当然不是，这意思不是说赞成或反对这个风俗，这意思只有在讲到说以色列灾难太大了啊，一两个人哭还不能表达这种灾难，就表达的大一点哈。第19节，因为听见哀声出于锡安，说 我们怎样败落了我们大大的惭愧，我们撇下地土，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。妇女啊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，领受他口中的言语，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，举哀个人教导邻舍，唱哀歌，因为死亡上来，进了我们的窗户，入了我们的宫殿，要从外面剪除孩童，从街上剪除少年人。你们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，像粪土，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架，无人收取。啊，就是整个以色列哀鸿遍野了。这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二十节是说妇女而不是说男人，好像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里面先知书里常常都是讲叫妇女来哭。也许妇女有这种责任，也许有这种风俗，也许很多男人都已经死掉了，先死在战场了，所以现在活的这些做妈妈的、做姐姐的，就大家来哭。二十一节，在中世纪瘟疫流行的时候，也有很多这一类的画或雕刻或版画，就死亡呢，就跑到人家家里去抓人；死亡呢，再跑到宫殿里抓人；死亡呢，在街上抓人，有的时候是一个骷髅头这个样子，很恐怖的哈。那这里很生动的在描述。那下面死亡呢，又就人的尸首呢，到处都是。他一方面粪土这是很贱的，禾架这是很贵重的，管它是什么样的，反正就是多了，无人收取到，多的不得了。好，在这所有一切的悲哀里面、艰难里面，耶利米也列了一句很有名的话。这句话呢，就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十字架的道理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。夸口有两个意思了，一个是荣耀，以此为荣，另外一个是依靠，以此为靠。你不要以你的智慧觉得有荣耀，可以依靠你的智慧。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。啊，这三个是我们依靠、我们喜悦、我们称赞，就是夸口的三个东西。一个有钱嘛，大家都喜欢有钱，也依靠钱财，也以有钱为荣嘛。一个是有聪明嘛，也以有聪明为荣嘛。那么这个有钱、有聪明、有勇敢，反正就是你有财力、勇力、智力。如果我们把这种力呢再加上一个美力，就好像更完全了。一般人追求的就是这些，偶像也就是这些，人能够人依靠的是这些，人享受的是这些，人赞美的也是这些。这些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因为是上帝造的。但当这些成为了一个我们依靠、赞美、喜悦的唯一对象，也就是这边偶像了，那神说不要夸口，不要为这个夸口。那在哥林多前书就讲到说，啊，上帝拣选愚拙软弱的，就特别要打击人的自信，人为人把这些好东西当作上帝。那我们要夸口的，要引以为荣的，要依靠的，要赞美的，要以此为喜乐的，喜乐的是一个人有聪明，能够认识耶和华。那这个当然我们从神学来讲，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我们人没有这种能力，神给我们这种能力，哇，能够认识我是耶和华。当然这句话要讲的就我们就不讲了，可以讲太多了，就是认识神，认识神一切的丰富，认识神的可畏，认识神的可爱可亲，认识神的智慧公义，认识神的救恩律法啊，这个叫我们认识了生活幸福快乐等等啊，哇，最好的就是认识神。整个以色列前面讲的就是不认识神，那这里又回到了先知大先知喜欢讲的话，包括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都喜欢讲，那都怎么都不认识上帝呢？以至于不知道怎么照上帝的意思生活。如果你知道认识上帝，一方面在这里没有讲，就是你就会依靠这位上帝，因为他给你一样的一切的恩典。另外一方面在这里讲，如果你认识上帝，你就会照着上帝所喜欢的去做。就我们不要忽略认识上帝是上帝给你恩典，然后认识上帝给你的恩典，给你的能力，你就要照着上帝他喜欢做的。上帝喜欢在世界上施行公平公义， 我们也应该喜欢去做这些事，但如果我们喜欢做这些事之前，我们就要领受这公平公义。这上帝喜欢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公义，这是我们所夸耀的，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这些。但这个也有两个我们需要了解的意思。你要知道上帝喜欢施行慈爱公平公义的话，那如果说你只就这三个意思，其实这三个词呢，照系统神学来讲是一样，如果照圣经神学可能各有意思啊。不过我们就照系统神学来讲，一样的意思，就上帝喜欢把他的公义慈爱给出去或者施行出去。有一个相反的解释，就是上帝是很公义的，他施行公义。那这句话就是很恐怖的，你要知道我喜欢施行公义哦，你知道我会不苟且放过任何一个犯罪的人，那这句话就很严重。那也许对耶利米的读者来讲也是一句严重的警告，你一定要知道我是会来施行公义的，会好好来罚你们的。但如果我们在想到慈爱公平公义可能有正面的意思，而传统也是正面讲法，那就很棒了。他施行的慈爱公平公义就是把恩典会加给我们，会拯救我们，会赦免我们。哦，你要以此夸口，你不要以自己多有能力夸口，你要以我们都是乞丐，但是上帝白白的给恩典给我们夸口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同在，恩待你的儿女，能够有主的心，也有百姓的心。我们有你的心，因为我们是属你的，有你一切丰富。我们有百姓的心，因为我们也是人，我们也是百姓，我们也在软弱罪恶当中。你的作者在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，叫我们常常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扶持人的时候，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来做事，帮助我们在扶持人的时候也能体恤，有同理心，知道自己多么需要怜悯和恩待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